那我们开始下午的 Master Life 的课程，我们一开始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您过去这四五个月来的看顾保守，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坚持到我们现在第三册快要结束了。我们求主继续保守以后这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也是让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可以在你面前蒙福。我们上礼拜所学的能够在下午这个时间内做一个有效的复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见证的部分都已经分享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的课程啊。这个第三册的每一周的课程我跟大家再来看一遍，我们总共有六周。这个重点是说怎么样能够得胜啊。那我觉得上礼拜的那个课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们前面都讲过好几，又讲 stronghold 啊，又讲到我们敌人是谁，怎么样靠神的话语跟祷告来胜过敌人。那上礼拜特别讲了一件事情，虽然它这个题目叫做仰望耶稣哈，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学习耶稣对自己的人生有个目标啊，有个大的一个目标叫做人生目的哈，另外有些比较小的生活的目标啊。好，那他课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保持专注的重要性啊 ，the importance of staying focused 啊，我觉得这课本他写的非常的好啊，这一段啊，他一开始用了一个就是一句英文，这个很难翻成中文的一句话啊，他这有点一语双关了哈，他说 people who aims at nothing usually hits it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边瞄准的时候是瞄准 nothing， 哎，那你就总能命中，因为你要打的就是 nothing， 就是说你的生活如果没有目标的话，那你结果也就是没有目标哈，你就你因为你的目标就是没目标，所以你会命中你的目标。那他又引用箴言书的这句话说，没有意向您就放肆哈，29:18。这个意向呢，也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意向。你对你的人生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意向？你觉得你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事情啊？他说伟大的成就啊，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意向，也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啊。一个人对自己有个人生目的的话，他通常会有伟大的成就啊。好，那所以他的重点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生有没有一个人生目的哈，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哈 ，life purpose 与生活目标 life goals 哈，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哈。你读了上礼拜的，应该可以分别什么是人生目的，什么是生活目标哈。人生目的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啊，然后目标是比较小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来发掘你的人生目的哈？他这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个，先能够看到最终成品是什么样子。他说好像你在玩那个美国人那种拼图，那个 zigzag 的那个 puzzle， 说你要先能够知道说最终盆啊，我在拼一个船还是拼一个风景画，你要知道说最终成品是什么，你才好拼，才知道说哎，这个该大概是放在什么地方呢？但如果你不晓得自己在拼成什么东西的话，那你就不晓得每一片应该要放到哪里。那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拼图，你对于自己的最终成品哈，有没有一个意向，你有没有看到说我这一生最后是要拼成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你是否看到你的人生的最终成品，也就是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样子？那到底什么是生活目的呢？这个 Master Life 给我们有一个定义啊，好，我用人生目的这个字哈，人生目的就是你一生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你说我过完了这一辈子，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目标了。然后这个最高目标呢，就决定了你每日活动的方向，并决定了你的优先次序。我每天忙来忙去是干嘛呢？是为了有一天我能够达到这个最高目标。 然后说我哪个事情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呢？那这要根据我的最高目标来做决定。所以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说，那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这一生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什么？Master Life 就借着耶稣基督所给的这个最大的诫命呢，就让我们来想一想，那你的啊人生目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曾经有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来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就说了哈、说最大的诫命呢，就是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耶稣给的这个最大的诫命来看人生目的的话，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要爱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啊？所以人生目的它都是比较说 general 的，比较一般性总体性的哈，但目标就是比较确定的，比较窄一点的哈，比较清晰明显的。我们的课本有 quote 一句很出名的话哈，你们可能不太注意到，它这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里面的这一句话哈，这话说西敏寺的信仰宣言哈，这是关于这个改革宗或者是加尔文派的他们的奉为圭臬的这个一段这个信仰宣言，是在1646年哈、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那边宣布的。好，那这句话很出名哈，说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就人生最大的目的啊，或者 The chief purpose of man， 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哈。那这个是改革中他们所说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这件事情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那这个我们的课本里面有引用这句话哈，我把它特别写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详细的到底人生目的与生活目标是怎么来分的啊。好，人生目的的定义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一遍哈，就是人生目的就是你一生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决定了你每日活动的方向往哪边走，并且决定了你的优先次序。那什么叫做生活目标啊？我们看看我们课本的这个定义啊。一个生活目标就是你在生活的某一部某一个重要部分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好比说你的家庭，说我的家庭要达到什么目标，那我的职业，我这个职业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都是属于生活目标。你说家庭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是它是家庭是你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啊，就是你整个人生的某一个重要部分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是你的生活目标。那职业也是一样啊，我这个职业我是要达到什么目标，那达到所有的生活目标的总和就相当于达到你的人生目标。所以上个礼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课就是非常非常的实在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要你去想一想说你到底为着什么是活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你忙忙碌碌，你工作，你读书，你赚钱，到底是为什么？让你把自己的这个人生目的跟生活目标给定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非常的活用哈。那他给了说关于这个生活目标，说这也不是随便你乱定的哈，他就给了几个特征，说你有没有这三个特征哈？你的生活目标到底是你怎么给定出来的？那第一个他就是说，这个生活目标应该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你自己来的。就生活目标来自于神，而非来自于自己哈。就是你经过了一番在神面前的祷告、思考、默想，然后得到一个生活的目标，说神啊，你要我的家庭做什么？你要我的职业工作做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生活目标，说这个就不完全说你自己在那边脑子里想出来，是有你要寻求过神，有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点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东西要特别的大。大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自己做不来，说生活目标很大，必须有神的同在和帮助才能够完成，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不是你自己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就独立能完成的， 所以一旦这个目标完成的时候，你就很明白说，主啊，是你与我同工才完成，否则我自己绝对做不来的哈。好，那第三个就是他的做了半天这个目标的目的是要能够荣耀神，所以他是 for God。就生活目标安排了你的生活，使你能够达到荣耀神的人生目的哈。那说这个生活目标呢，你应该是有这三个特征哈：从神而来的，然后靠着神才能够完成的，最后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哈。那这是生活目标的一个特征哈，三点。那他接着有耶稣为例子来告诉我们人生目的跟生活目标是个什么样子。首先他有解释一下说耶稣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他所根据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哈31-34节哈，就是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而耶稣的人生目的就是第一是荣耀天父，那第二就是完成神救赎人类的计划。神救赎人类的计划当然就是耶稣他要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就是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功哈，就神差天父差耶稣到世界上所要做的功他能够完成哈。那他的生活目标，他的 life goals 啊，根据约翰福音17章这个耶稣最后的那篇祷告，那我们的课本跟我们归纳出最后他有三样耶稣的生活目标。第一个，他要彰显天父啊，世人不认识神不认识天父，借着耶稣的来到人间使得世人能够认识天父是怎样的。第二个，他要使世人与神和好，那借着耶稣他的救赎啊，把人带到天父面前能够与神和好。那最后，耶稣知道说他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然后升天就到天上去了，但是他要在他升天之前训练好一批门徒来，所以这些门徒可以 carry on， 可以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那所以耶稣的第三个他的生活目标就是他要训练一批门徒哈。那这些人呢，说是神交付给耶稣的，然后耶稣把他们训练成门徒。那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你的生活目标有哪几样呢？我们做上个礼拜的那个功课，主要就是最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目的与生活目标是什么。那盼望是有些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做功课的时候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哈。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10月1号那个prayer workshop 的时候我们要来分享这个，还要为这个祷告，所以最好你能够在这段时间之内向神祷告，来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是干嘛，还有生活目标，在我的工作啊家庭啊各方面我要达到的目标是哪些。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人生的目的跟我的生活目标给大家哈。我的人生的目的很简单，是很 general 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人生的目的哈，就活在这世界上为的是荣耀天父，还有做成他差我来做的工。我知道神要我差我来做的工是哪些工哈，那所以我有些生活的目标，我说一说我的生活的目标。我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这个哈，那大家听我讲过几次哈，我是一个牧师，我的目标就是建立教会。那我不是建立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教会，我建立一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还有以宣教为念，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 Christ-centered Bible-based Mission-minded。 如果你们这10年多来有观察我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的话，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说我不是就是开口随便乱讲的哈。我有在这个教会10年的服事来 back up 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就是最后第二个就是培育基督的门徒，那就是做这两样事，说穿了就这两样事。如果神许可的话，我重复以上两个步骤，也许神呼召我到别的教会，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重复这个步骤，建立教会培育门徒，那这是我生活的目标。我对 CBC USLA 的目标，那这点我在我们教会分享过好几次， 我在蜀天园地也都白纸黑字写下来，大家可能应该都，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你应该知道啊。那第一个目标对我们教会就是打好真理的根基，然后借着解经式的讲道这点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度啊。困难度还不是说传讲人的困难度，而是说接受的上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度，但是感谢主，我们目前的会众能够接受哈。那第二个就是借着圣经借着教导圣经的班级以及良好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哈。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说，在我们之间教会有一个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基督教的教育的系统啊。那这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耕耘啊之后的看到，那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教育系统，才能够说打好真理的根基啊。因为神不断的把新的人赏赐给我们教会，还有借着宣教的活动哈啊，我的体验是大部分的时候你要去做的时候，那个道理才会沉淀在心里面。光是耳朵听的，嘴巴讲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属于耳边风的阶段，只有你出去脚踏出去的时候，那个东西才跑到里面来。所以我们有不断的有宣教的活动，有出去，还有就是门徒训练啊。那这个阶段其实是最花功夫最吃力的一段阶段，就是给教会打好这个真理的根基。那我们大部分的团契跟主日学班级的话，已经接受这个真理方面的建造，对，还有少部分的那个 resistance is still there， 抗拒的那个力量还是在，啊，还没有说完全达到我们的目标啊，对于这个真理的那个拒绝的那种性还是在人心里面啊。他们还没有办法说心悦诚服的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也看到一定的成效，很感谢主。第二个目标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哈，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施工建造一座教堂哈。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是希望我们在那 WSL 那里有一个比较那个 functional visible，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它功能能够应付未来的挑战的。那而且我们是希望是说那个 debt free， 是在不欠任何债务的情况之下完成哈。我自己是希望说，起码这座新的堂能够最好是能够应付20年的施工的需要，没有的话可能就10年能够应付。如果神很祝福我们将来的教会它继续在发展，也许有一天我们把旁边的 nursery 再买下来再盖，把旁边的 YMCA 也买下来我们继续的发展，神祝福的话，那个应该就是下一任牧师的工作。第三样就是案例执事哈，执事是神的管家，就是要给我们的教会设立几位神的管家，是他们心中有很大的感动跟负担，说这个 CBC USLA 就是神差遣他来要做管家的一间教会，他就很忠心的在这个岗位上来服侍神，然后他们在那个真理跟牧养方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那这个是当我们教堂盖好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哈。好，那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分享，下面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课本哈。在上一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diagram，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哈，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定优先次序的那种思维程序刚好是彻底相反哈，完全相反。它这个是 from bottom up， 我们以前的是从最上面的开始，然后到最下面的，也许根本没有下面的。但你看看它这个最下面从 bottom 的是一个什么哈？它分成几个阶级哈，最底层的那个呢叫做基督的根基哈，说我们既然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做人生目的跟生活目标的时候必须要有基督的根基在那边，否则的话就全是沙土哈。 那基督的根基，哦，我们这个 Master Life 这个 section 他写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他基督的根基啊啊，他有给这个经文的根据，然后每一个 layer 他都有一个问题哈。他这个经文的根据是大家很熟悉的，那这个马太福音6:33你应该可以把它背下来哈。这就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这个问题哈，就问你有没有基督的根基，你这一生哈，就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哈。基督以及他的国度是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优先？如果是的话，你就有这个根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还没有这个根基。就是基督跟他的国度，基督跟神的国度是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优先？那你要问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你人生的第一优先啊？那你才能够说做这个门徒的这个 life purpose 人生目的哈。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他下一个 layer 就是人格发展或者叫 personhood。因为有耶稣的根基，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先看这个人格发展哈，他这整个所引用的都是根据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的经文哈。那这一段他用的就是那个八福，八福就讲到八种有福的人，然后就我是不是这种有福的人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有人有福了，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对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的人格还在发展当中，说我现在正在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在神面前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的人格发展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了基督的根基，还有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接下来就会有自然有一个东西会出现啊，我们的课本把它叫做是生命气，生命信息，你的 life message，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人，我这样子活着，就无形之中对旁边的人就发出一个信息来，人家接触我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人是干嘛的？他们会得到一个信息，这叫做生命信息哈。他所引用的经文也是大家很这个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做盐做光那一段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哦，盐跟光都是一种生命的信息哈。那就说我们生命的信息是什么？那它也是有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说别人从我的人生看到了什么？如果别人看我的话，他会看到什么？那我的人生最对别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哈？就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再问一下，不同的角度问一下，那我的人生对别人正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哈？这是第三个 layer， 在网上我们在网上有第四个 layer， 根据你的生命信息，接着下来就是 ministry。啊，事工哈，事工也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服务的机会哈。好，所以下面有这些之后，开始有事工出现了。那事工它也是有这个经文上的根据哈。这一段圣经很长，我只截录了几节而已哈。就是耶稣讲的，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他走二里路。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事工里面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当如何与人做生命的分享。他这个问得很好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那个事工，说我在做这个做那个，做事还是其次的，那主要是当你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人家做那个生命的分享哈、啊，是在分享你的 personhood， 你的生命哈、啊。好，那最后才达到最上面那一层，在最上面那一层有两格哈、啊。第五就是家庭哈、啊。好，那他这个家庭就是从事工的角度来看的。所根据的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哈、啊，这讲的是夫妻之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下面就是耶稣他对登山宝训的那个结论，就是说听到他的话去做的，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等等哈、啊。好，那就问我们的家庭啊，那你看他这个问的方法很有意思，他。问一个结婚的人，然后问一个单身的人哈。好，我如何才能使我的家庭成为事工的舞台啊？那另外就是我和谁结婚才能使我们在事工上发挥最好的效果啊？这是选择配偶的时候。是这种一个考虑的角度。最后，就是你的工作方面啊，一个门徒的工作啊。这段话我们也很熟了哈、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那个课本问的问题是这样子，说我当如何行好才能让基督使用我的职业来从事于他的事工，就是把你的这个 job， 你的 career 变成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机会哈。那还有说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他要我们也考虑这个因素，说我当应该从事何种职业才能使我最有效的服侍主。所以你看他一层盖在一层上面，层层相扣的哈、啊。到了你要家庭跟职业选择的时候，都是为了事工，而这个事工的话是根据你的人格life message 根据你的人格发展，然后人格发展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根基。那我把这个最后的图形再给大家看一遍，那这个是在你们的课本里面就是有哈、啊，我的翻译可能跟你们课本翻译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那个意思是相同的哈、啊。好，这是上礼拜学，我觉得上礼拜那个课特别有意思哈、啊。那下面我是在做一些这个复习了哈、啊，就这个手的图形呢，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得哈。啊，就每一根指头代表什么，还有手掌代表什么，请大家记得。它每个指头下面都有几节的圣经哈、啊，那个 reference 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得哈、啊。好，那就是这几样，加上手掌的话，总共是六样东西哈、啊。那只算那个手指的话就是五样，就是 H-E-A-R-T 哈 heart， 那就是耳听目神手查脑记心想跟掌握哈。好，那上礼拜关于属灵的军装，我们总共有六个 parts， 上礼拜完成了第五个 parts， 我就把上礼拜的那个福音的鞋子复习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会跳过去哈。我写的次序跟 Master Life 的次序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同样是这三样事情哈。Master Life 把那个 把那个 be prepare 好像是放在最后哈，我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做好预备，可以随时跟人分享你的得救见证以及神的救恩计划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做过这个得救见证了，应该有些预备啊。然后还有神的这个救恩计划，无论你是借着那个属灵的定律哈，或者是罗马路都可以分享。然后过去这几周，他有要求我们借着这个关系圈或福音圈哈，一圈一圈的来为一些没有得救的亲人跟朋友来代祷。他也让我们说把眼界扩大到说为那个宣教的工厂，也许是在非洲，也许是在亚洲，那为那个宣教的工厂来代祷。那因为是福音的鞋子，所以是要有行动，所以第三点就是分享福音，采取行动与人分享福音。好，那下面的那个信心的盾牌、圣灵的宝剑等等，我就跳过去，我把最后再看一个哈。就是我们目前有的在这五个部分哈，课本是每个部分都有三个小点，希望你能够注意哈。好，现在我们只差一个什么？真理的腰带。Very good。好，那我们下周作业。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 Master Life 就越往前走哈，它的那个程度就比较增加一些哈，因为 suppose 大家的耐力都已经有增加哈。好，完成一切的项目，然后要写下你在祷告工作坊所要祷告的事项，因为那一天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祷告，所以你最好是先想一想说那天我要为什么事情祷告，能够写下来是最好哈。然后跟一个人分享你得救的见证或者是神的救赎计划哈。那这一项的话，就在我们Master Life 全部课程完成之前，大家起码要做一次 Personal Evangelism 我们在11月底的时候会完成，然后在那个之前你起码要有一次说跟人家分享这个见证的这种经验哈。如果不是分享见证，也是分享一下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哈。好，然后这一周 Master Life 要求我们去做一个 service 哈，任何一个你觉得他有需要的人啊，你就有对他做一个服务，或大或小都可以哈，有一个服务的行动哈。那背圣经是背以弗所书3:20-21啊。另外就是我在这第三册一开始的时候有给大家做一个背诵经文的挑战哈，就是看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属灵的全副精装哈，就是以弗所书6:10-18，就是一整段把它背下来哈。然后我们学习真理的腰带，以及就做一些复习，把这整个六个部分哈，属灵的军装的六个部分全都把它能够讲解清楚哈。好，那请大家记得这两个日子哈，就是10月1号礼拜六，我们要早上8点准时会在这个地方，就二楼这个地方开始哈。那我们总共有4小时哈，8点-12点，那我们有一个祷告会，4小时的祷告会哈。那另外就是10月2号那一天，我们上课的时间我就会给大家有个圣经的测验哈。这圣经的测验是分成两部分哈，一个就是圣经知识测验，那就是你平时读经读了多少，就从那里面来测验。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Master Life 经文测验哈，就是从第一册到第三册哈，都会有来问大家。在上五班的时候，有人问我是只考第三册还是考第一册到第三册哈，是第一册到第三册三本都有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最后来看这个小组时间，跟往常一样是检查作业，然后就是复习一下哈。根据马可福音12:19-31，就是那个最大的诫命哈，人生的两大目的是什么哈？好，那第三就是背诵上周的背诵经文嘛哈。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哈。好，第四就是你要解释一下人生目的与生活目标哈。人生目的就是 life purpose 哈，那生活目标就是 life goals 哈。那说这两样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就大家解释一下哈。第五呢，就是开始来分享哈，就分享你个人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你个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就在你们组员之间就做一些分享哈。那最后就是祷告结束。好，那我们就现在可以分组。